历代志上第二十四章，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族弟兄分成班次。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十六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有八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大雅，第三是哈林，第四是梭林，第五是玛基亚，第六是米亚民，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第九是耶舒雅，第十是释迦尼，第十一是以利亚什，第十二是亚金，第十三是胡巴，第十四是耶士比亚，第十五是毕加，第十六是因麦，第十七是西西，第十八是哈庇西，第十九是皮他西亚，第二十是以西结，第二十一是亚金，第二十二是加莫，第二十三是地莱亚，第二十四是马西亚。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利未其余的子孙如下：暗兰的子孙里有舒巴叶，舒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迪亚，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雅，以斯哈的子孙里有士罗摩，士罗摩的子孙里有亚哈，希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次子亚玛利亚，三子亚哈西，四子耶加面，乌薛的子孙里有米迦，米迦的子孙里有沙密，米迦的兄弟是伊士雅，伊士雅的子孙里有撒加利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士、亚西亚，亚西亚的儿子有比挪，米拉利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比挪、朔寒、撒克、伊比利，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没有儿子，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灭，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按着宗族，这都是利未的子孙，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并亚西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历代志上第二十五章，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钹、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亚撒的儿子撒克、约瑟、尼探雅、亚撒利拉都归亚撒执教，遵王的旨意唱歌。耶杜顿的儿子基大利、西利、耶筛雅、哈沙比亚、马他提亚、示美共六人，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执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西曼的儿子布基亚、马探雅、乌薛、细布叶、耶利摩、哈拿尼亚、哈拿尼、以利亚他、基达利提、罗曼提以谢、约施比加沙、马罗提、何提、马哈秀，这都是西曼的儿子，吹角颂赞。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西曼十四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执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务。亚撒、耶杜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撤迁分了班次。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亚撒的儿子约瑟，第二是基大利，他和他弟兄并儿子共12人，第三是撒克，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四是伊喜利，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五是尼探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六是布基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七是耶撒利拉，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八是耶筛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九是马探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是示美，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一是亚撒列，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二是哈沙比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 第十三是舒巴叶，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十四是马他提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十五是耶利摩，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十六是哈拿尼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十七是约施比加沙，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十八是哈拿尼，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十九是马罗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二十是以利亚他，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二十一是何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二十二是基大利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二十三是马哈秀，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第二十四是罗曼提以谢，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历代志上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也是大卫的安排。二十四章着重的是祭司和利未人在神面前怎么去设立他们服事的次序和班次。在二十四章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趣，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二十四章讲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人多的侍奉就多，人少的侍奉就少啊。你说这当然啦，不一定。第一个我们要祷告的就是，为什么以利亚撒子孙会比以他玛的子孙还多，所以族长选出来的就还多。亲爱的家人，大卫在安排这些事情的时候，以利亚撒的子孙跟以他玛的子孙他们还没有生出来那么多，这是大卫在灵里的一个去看见，这也是一个预言，就是告诉他们生养众多的人越在神面前蒙福，越蒙福的人越更多在神面前侍奉。所以你的侍奉越多，你生养的就越多，生养越多也越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越多。所以我们第一个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愿我们真的一直能够享受到，那就是你当初对亚当的一个约，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所以我向你祷告，祝福我的子孙，祝福我的后代，祝福我的儿女，他们不断的连于神，他们去爱神，他们去敬畏神，所以让我的后裔越来越多，是为的能够来更多的来侍奉你，参与你殿中的需要，参与你国度的需要。大卫当时在安排的时候，那谁知道谁会生的比较多啊？这监测那么多，服事安排那么多，好了，就算他们这一代生很多，下一代能生那么多吗？不确定啊。我们这一代生很少，难道我下一代就也生很少吗？不是，而是大卫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国度的奥秘来向我们去看见，在神面前的侍奉有一个恩宠，那就是越侍奉者，越为神摆上者，就反而会加增。所以你要向神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愿我们的儿女，愿我所牧养的人更多的来到你的殿宇侍奉，更多的来爱慕主，更多的来连于神国度的需要，你就会发现你所牧养的，你所生养的也会一直在主面前的蒙福倍增和加多。这就是神的原则。第二，在神面前侍奉，谁能够侍奉，谁不能够侍奉，谁是在前面，谁是在后面，谁是在第一班，谁在最后一班，这个不是按资历，这也不是按经验，是按什么？抽签。所以这边说是用撤签的方式，这是在神面前最公平的一个原则。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人在抽签啊，教会哪个侍奉在用抽签啊？没有，我没有看过教会里面侍奉是用抽签的。教会里面的侍奉大部分都是用邀约的，甚至是鼓励大家弟兄姊妹们来主动来回应的。但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圣殿的建造，我们要呼召那些已经被神呼召的。我们虽然不靠抽签了，但是我们靠的是神的拣选、神的呼召以及神的安排。所以如果今天教会有一些的服事的需要，神的国度不管是在福音，或者是在牧养，或者是在教导，或者是在带导，或者是在敬拜，或者是在行政事务各样的需求上面，有一些呼召的机会，亲爱的家人，如果你的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诶，我该不该去啊？ 你要去回应这件事情，那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有呼召。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是找一群没有感动也没有被主得着的人，来大家都来嘛，来嘛，热闹热闹嘛，帮帮教会处理一些事情嘛，任何人都可以来。不，人的建造的原则，神国度圣殿的建造的原则，运作的原则是呼召跟拣选。所以你要祷告一件事情，就主呼召我，呼召我在你殿里来侍奉，呼召我在你国度里面来侍奉。你可能会说，我年纪大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参与教会这些侍奉，代祷啊，你可以参与为教会的祷告啊，你可以参与对教会的守望啊，你可以去陪伴我们那些的弟兄姐妹啊。你说我退休啦，我不能做什么啦，为牧者的祷告，用奉献来支持，甚至是我在教会，甚至是我在弟兄姊妹们当中，我可能传个简讯，我发个代祷信，甚至是我电话跟他联络一下啊。你说我很年轻，我没什么经验，那你就学会怎么在教会参与一些侍奉，跟着那些成熟的有经验的弟兄姊妹，谦卑的顺服的跟他们一起去学习，这在神的家中就很美啊。这就是神在撤迁的原则，神在主导整个抽签的过程，那就是凡有心要来侍奉的，神一定会把你放在他心中的位置，因为神在他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各按各职，把我们摆放到对的位置上面，能够彼此合一，一起去增长。所以你不要去抱怨我在教会的侍奉不公平，你不要去抱怨为什么有些人在台上侍奉，我好羡慕，我只能做一些大家都没看见，我做那么多也没有人去注意，都是在神面前撤迁的，神的手在主导一切。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要埋怨，也不要比较，重要的就是我知不知道我的侍奉一直都在神的手中，然后你很愿意的回应神，对神说，主呼召我，我在这里，差遣我，我在这里，学顺服的功课，学谦卑的功课，那么你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被撤迁放在他合适的位置的上面。第三，大卫的各样的安排，有些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为的有些安排是不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哎，那你会说，大卫是不是有没有改了神的律例啊？这个怎么可以去改呢？年龄也改了，也增加了很多当时会幕没有的侍奉，也增加了很多当时圣殿里面没有的一些的服事。大卫啊，你是不是突发奇想？你是不是标新立异啊？你是不是在乱搞啊？不是，大卫一直连于神，一直去亲近神，所以神把圣殿的需要，这样的一个需要是比当时的会幕还要更扩张的需要，是一个新的需要，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甚至是大卫过世以后未来的几个世代所有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不能流于老套，不能流于那种老皮带老宗教，五十年前是这样，这个教会二十年前是这样，不能再改了。大卫一直去连于神，靠近神的心意，他不是标新立异，他也不是在乱搞，他也不是创造一个自己的文化，他完全都是照着摩西的律法，但是他又明白神的心意，在原来的这个摩西的规范的当中，他明白了神的心，在神的心意里面又加增了更多侍奉的需要。亲爱的家人，21世纪教会的需要已经不同于17、18、19世纪了，我们今天怎么与这个社会，我们能够将福音传递到给他们，透过网络，透过媒体，甚至是透过社交软件，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与这个世界掺杂，我们所做的是明白神的心意，怎么因应这个时代，照着神的心意来设立对神侍奉的规范。你一定要祷告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可能我在牧养年轻人我在牧养儿童，我在牧养弟兄姊妹，我们牧养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对侍奉都有各持己见，大家对于侍奉有不同的观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一直去懂神的心，怎么把我们一直降服在教会的带领之下。如果教会多年来在敬拜都不跳舞，那么我们怎么回到圣经的原则，我们有带领弟兄姊妹一起在神面前欢喜跳跃敬拜拍手美神大声的赞美神， 教会可能在侍奉上面，在奉献上面，多年来可能只有这样的一个规范。但是我们怎么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时代的需要，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为宣教团体的侍奉，我们为一些宣教士来侍奉，我们为一些福音的机构来侍奉。求神一直扩张我们侍奉的领域，会幕的需要跟圣殿的需要完全不一样。但大卫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从会幕的需要扩张到圣殿的需要。今天21世纪，神的教会的需要是能够来影响这个时代。神的教会侍奉的需要不是闷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我们只做一些宗教的活动，而是我们怎么一直去连于神、满足神，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带祷，为这个世界传递福音，为这个世界传递神的国度的能力。这就是历代志上24章大卫去调整了侍奉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原则。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服侍呢？你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知不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托付是什么呢？可能你是一个代祷者，可能你是一个敬拜者，可能你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使者，可能你是一个教师，可能你是一个牧养的牧者，也很有可能神把你放在一个去建立教会、拓展教会、使徒恩赐这个位份。有可能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对这个世代说出神的心意的先知。亲爱的家人，我们都在不同的位份的上面，你一定要相信神最好的安排是撤迁。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靠撤迁，而是看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呼召和带领。我怎么去学习侍奉？我怎么为着我的儿女不住的祷告？我怎么让我的家族不断的去成熟长大？为的是更多的侍奉神。所以如果你在牧羊小家，你就说，主啊，再把那些渴慕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再把那些创世之前你就已经预备好的心腹材料带到我们的当中，你再把那些渴慕你、爱慕你的和平之子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怎么来牧养？我们怎么来建造？我们怎么来成全？我们怎么来陪伴？一步一步的去踏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所以亲爱的家人，在读24章的时候，你要问神，神啊，吸引我、呼召我、差遣我进入你要我踏上的侍奉。而25章讲的其实就是敬拜，而敬拜在25章里面有两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那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说预言、做先知。第二件事情，我们怎么学侍奉。在当时的敬拜者怎么会跟说预言有关呢？怎么会跟做先知有关呢？我们都觉得做先知那就是先知啊，哦，他们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圣经里面所说的先知是一直去说出神的作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不只是你说你是敬拜团的人员，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真实的敬拜者。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说出神的作为，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就是我们在整个属灵的氛围里面让神的大能可以去彰显。所以为什么大卫对于敬拜者的设立这么的看重？因为他要他的儿女学会说出预言，说出神的作为，借着称谢、借着赞美把神的大能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我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家庭里面，我遇到一些的困难，你叫来赞美，怎么赞美？说出神的作为，赞美神，你是掌权的神，赞美神，你是赐下恩典的神，赞美神，你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赞美神，你是使一切不好转为美好的神。每一次的赞美，每一次的感恩，你正在说预言，将整个属灵的氛围能够完全的转换。可能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很糟糕，这地的真实的敬拜者能够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在这里设立祷告的祭坛，借着我们的感恩，我们就能够说出预言，说出神的大能和彰显。不要以为敬拜只是在教会唱唱歌，也不要以为敬拜就是手机滑一滑听着诗歌，我上班的时候听着诗歌，我开车的时候听着诗歌，我哼一哼歌曲。真实的敬拜是蛮有大能的。所以为着你的家在神的面前敬拜，为着你的工作的职场在神的面前说出神的掌权，伸出神的大能，为那些疾病者，为那些痛苦者，为那些软弱者敬拜，说出神的安慰，说出神的饶恕，说出神的怜悯，说出神的同在，说出神要将他们从一切的困境 拯救出来。所以每一个敬拜者，我们要常知道我们的口舌大有能力，这就是要说预言，这就叫做先见。另外在二十五章特别也说到，他们除了竭力的颂赞赞美神之外，他们要学习侍奉神。所以你在整个第二十五章你会看到，他们要受他们父亲的指教，父亲要教导孩子怎么去敬拜的。然后第七节，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而且在第七节那边说到善于歌唱的，那个不是说我很会唱歌啊，那个善于歌唱的其实是讲到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我比较有能力的。所以在第八节才会说为师的为徒的都要一起测千分的班次。所以天家人，老师要学侍奉，门徒要学侍奉，善于歌唱的都要学侍奉。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是要去学习的，赞美神是需要去学习和操练的，怎么在神面前去说出神的心意是要去赞美和操练的。所以这跟之前所流行的信心话语是不一样的啊！凭着信心说说说说说，我只要说了神就成就，很可能你是在妄求。一个学习颂赞，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在神的面前操练赞美，学习在神的面前静默等候，学习在神的面前怎么去倚靠谦卑，怎么去顺服，怎么去爱慕神，你要学啊，这都要操练的。内在生活的信息给了我们一条很好的路，你怎么去学谦卑是有路可以去学习的，你怎么在神面前学侍奉是有路可以去学习的，怎么在一切的困境当中借着赞美而征战得胜是有路可以学习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不要小看我每日在神的面前，我为什么要去操练赞美，我为什么要去操练内在生活，为什么要去操练谦卑和顺服。这个世代谁还在操练谦卑顺服，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一直操练，为的就是我们在神荣耀的殿中里面可以去侍奉，为的是我们在神的同在和他的国度当中，我们每一次的赞美，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就是预言，就是先知先见，就是带出大能，使这世代一切的污秽混乱，道德的低落，人心被撒旦恶者的迷惑跟蒙蔽，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和赞美完全的转换。这就是我们学内在生活的核心目的，就是神的国要借着内在生活而降临。所以你的职场会借着你的赞美，神的国会降临在你的职场，你的家好好的操练内在生活，神的国度会降临啊。所以为什么大卫那么看重神的国度，神的家，他要排那么的戏，他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祭司的侍奉，立位人的侍奉，敬拜者的侍奉，守门者的侍奉，都可以使神的国度荣耀的肉眼可见的显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你不要把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一直读到二十九章，觉得哎呀，这些的安排，这些的人名讲得好细哦，这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家人，这就是神的国度要完满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职场，甚至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的智慧的策略。所以亲爱的家人，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如果你在家中，你怎么学会带领你的孩子去赞美神？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去敬拜神？如果我不太会教，把他带到教会的当中，让为师的为徒的一起侍奉，资深的带着之前的一起侍奉，你就发现整个教会都会成为祭司的国度，也都成为神话语的先见，甚至是先知，能够说出预言，说出大能，使我们所现在面对这个世代险恶的环境，堕落的环境，黑暗的环境里面，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赞美，家中设立的赞美的祭坛，家中我们有真实的操练内在生活，我们可以使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